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那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现在这个论语就是宣说见解，而定力和抉择中观的见解，还有一念恩德而定力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抉择所宣说中观之真理呢，分三个方面，就是宣说缘起之特法和宣说缘起空性法，真无缘起的功德。真无，然后现在所宣讲的这个缘起的特法当中呢，宣说主要的特法和宣说其他特法以及断除过患，就分三个方面来宣讲。那么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来去品和因缘品当中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五个方面来参数，其中第一个是抉择法无，抉择法无呢，就是也是是破这个法无之自性和破法无之能力，就是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问题用三个方面来已经讲完了，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运接触就是三个方面的这个三品来讲完了。那么现在就是宣讲那个破法无之能力呢，也是用三品来讲的，就是然然则品和观察三相品和观察作则品，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观三相品吧，就是观三相品当中这个宣讲的时候，那么这个观三相品呢，也是分一个一力光说和一教证总结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破有为法，破无为法，破这个破有为法，还有这个遮遮与三教相位，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破有为法呢，就是这个有为法，破这个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三个法相，然后一次能破那个实相有为法，也就是说因为法相和实相呢，我们一切法当中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那个有为法的法相呢，就是生住灭三个法相，然后有为法的实相呢，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前面的那个法相已经破完了的话呢，实相本身呢就是很容易破。那么其中第一个那个破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三相当中呢，就是这个中破和别破，就是分两个方面。中破呢，我们这个前面就是依靠这个生不存在的道理来这个进行观讲呢，就是它这里不用说。那么现在呢，就是是别破的时候，别破当中的话呢，也讲那个破这个生、破住、破灭，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这个破生和破住呢，就是前面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是这个破灭。所以这一品的话呢，就是磕盘都比较多的，就是尤其是那个后面呢，就是细微的部分就比较多嘛，反正目前呢就是也分的比较这个细，就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后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讲的这个破灭法，就是破灭，就是当中破灭呢，就是昨天也说了，就是这个分六个方面来宣讲，分六个方面，第一是那个观察三世而破和观察那个住不住而破，观察因果而破，还有这个观察能变不可得而破，就是然后第五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观察那个有是无是而破，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观察自灭或者他灭而破，就是中共那个分六个方面来破的。那么现在那个也就是说，就是应该是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第四个问题以上已经讲完了，就是今天是应该是第五个问题啊，就是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观那个观察有是无是而破。这个呢，这个科盘的话呢，就是应该分那个二，就是有是不可灭和无是不可灭，就是分二。其中第一个这个有是不可得啊，就是有是不可灭，就是有是不可灭。今天这个主要宣讲这个宗旨。那么这里有是不可灭的这个宗旨呢，就是这样讲的：有法是有者，实际无有灭；因于欲意法，而有有无相，而有无相。 它这个字面上呢，就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批呢，就是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观察这个有为品里有为法里面，那么有为法的这个法相就是不存在，法相不存在呢，生住灭三个当中呢，现在是灭法不存在的这当中，那么灭法不存在呢，就是它有几种观察方法当中呢，其中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有识和无识两个方面来观察的，那么其中呢，就是现在这个有识法不存在，就是灭法跟有识法呢，就是不能那个同存，就是主要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样这个可以理解，若法实有则实即无有灭，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观察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法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会这个有灭亡的这个现象，要灭亡的现象的话呢，那么这个法是有识法呢，还是无识法？就是我们先那个观察，就是有识法还是无识法？如果对方认为就是这个观察是这个这个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识法啊，比如说诸子平则当那个他自己呢，就是有一定的慧灭产生慧灭性质的这样的这种有识法。如果这个有识法的话呢，就是不能灭的，就是不能灭，就是他真的是若法是有者，就若法若这个法呢，就是这个有识法的话呢，实际无有灭，那么他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有灭亡的，就是不可能有灭的。为什么呢？有识法是这个我们经常这样认为的，就是他的这个本体和性质，或者是他的这个自行呢，就是应该是成立的法，就是成立的法。然后刚才所谓的这个灭的话呢，就是不成立的，就是也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不坏的，就一个是这个坏的，一个是这个形成了的，一个是没有形成的，一个是存在的，一个是不存在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识法呢，就是这个实有的法而言的。那么实有的法和跟这个他的灭亡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从形质上呢，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是和有和无呢，就是不可能在这个一个物体上呢，就是同时存在，就是所以它只能不应于一法而有有无相，就是不应该呢，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就是有的相和无的相同时存在啊，就这个字面上好解释吧，就是如果这个你说的所谓的这个灭法是有识法的话呢，那么有识法是不会有这个灭的。有识法为什么是不会有灭的呢？因为这个有识法是它存在的缘故，就是灭呢就是不存在的缘故，存在和不存在呢，就是在一个本体上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有这个出现的，就是所以说呢，它这里不应于一法而有，就是不可能在一个法上面而有那个有和无两个相这个存在的，就有相和无相就是不可能存在吧。所以它这里呢，就是主要这个我们那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质就是存不存在，就是性质如果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它的这个对，也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对峙的对方吧，就是对方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不存在的。像那个秦辩论师呢，他的这个讲义里面就是比喻成什么这个如水和火一样的，就是如这个水和火一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水存在的时候呢，就是火肯定不存在的，然后火存在的时候呢，就是水也不存在的。还其他有些讲义里面呢，以光明和黑暗来这个比喻的，有时法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光明一样的，然后它的这个灭亡的话呢，就是黑暗一样的。那么光明存在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会不会有黑暗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有的。所以呢，我们那个如果所谓的这个有识法呢，就是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它的这个本体是不可能这个灭的。当然，我们的有些分别量当中的话呢，就是先这个有识法是这个存在的，然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灭的，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分别量当中可能会是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也是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迷乱盲目的一种这个执着而已。实际上呢，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它这个正在执着的时候灭，正在那个存在的时候灭，还是不存在的时候灭。那么这种观察呢，我们这个前面就是安住来这个安住呢，就是有没有这个灭的方式来这个观察的话呢，也是完全是这个相同的。因为它的那个本体呢，就是真正存在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有，因为存在的缘故。已经这个不存在的话呢，就是它不可能有这个灭了。有灭的话呢，不存在有灭的话呢，就是那么有第二个灭法的这个过程。第二个灭法的话呢，就是这个灭者呢，就是也有第二者呢。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些人的这个分别量的想法倒是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比如说这个瓶子珠子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存在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心智呢，就开始这个逐渐这个变成碎亡的，就是灭亡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叫称之为是这个灭，有识法灭，就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有些概念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但是这些呢，就是全部是以无识依赖的这个无明习气，然后这个迷乱就是用那个什么这个言语的这种这个言语呢，就是造成的这个智慧，就是覆盖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的眼，所以呢，就是万法的这个本来面目和它的自己的性质呢，就我们就是众生呢，就是看不到，看不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在眼前那个浮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迷乱的现象呢，就是 这个真以为是，就是他这个就这种虚伪的东西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是有的，但这个呢就是毕竟是一种这个虚伪的，他经不起任何这个观察，就是所以这种说法呢就是是不合理的。所以刚才这个这种这个观察当中呢，就是有是法呢就是不存在的道理，就是已经讲了。有是法为什么是不存在灭亡呢？因为有是法和无是法呢就是完全是相位的，那么两个相位的物体呢，就像火和水呢，就是不可能在一个物体上积聚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它不应于一法上面，就是有相无相都是存在的。这个法就是不合理的道理，这样已经讲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课本里面说是这个无是法不可灭，就是无是法不可灭吧。那么无是法不可灭的话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说的：如法是无者，实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土无故不可断，就是他这里的话呢，就是刚才就是第二个观察呢，就是因为这个，如果你说是这个将要灭的这个法呢，就是是一个无始法，就是它的这个本体不成立的一个无始法。那么这个无始法的话呢，就是也更不应该就是灭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这里这样讲的：如法是无者，就如果这个法呢，就是是这个无始法，就是无者啊，就无止法呢，就像是神女的儿子虚空当中的现化，或者是龟毛秃鹫一样的等等，就是这个本体不成立的这种的无始法。那么这个无始法本来它是无始法的话呢，就是它不可能有灭的，就是实则无有灭，它呢就是不可能有灭的。那么它不可能灭的这种方法呢，意义上当然是这个容易这个成立的，因为它自己的性质呢就不能这个成立的话呢，它这个怎么会是灭亡呢？虚空当中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产生过那个就是这个五彩缤纷的那个现化，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从来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今天呢，就是下并把这个虚空当中的花园里面的这个画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摧毁掉落了。那这样说的话呢，时人也是会这个闹笑话的，就是根本不可能承认的。同样的道理，就是神女的儿子从来没有参生过的话呢，就是他的死亡以后呢，有人就是对他这个生那个被什么这个痛苦的话呢，就这也是没有这个就不可能的现象，就是所以呢，从他的意义上呢，就是也是不成立的。而且从他的这个比喻上来，我们那个建立的话呢，也实际上是这个不能成立，就是不能成立。怎么样不成立呢？就是比如第二土无果不可断，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人就是不可能有两个土，就是人呢就是应该是这个除了一些特殊的人以外呢，就是一般来讲是那个就人呢就是只有一个土。那么只有一个土的话呢，就是第二个土呢就是从来在这个人的那个身体上呢没有这个出现过，没有出现过的话呢，就是那么断呢就是第二个土的有没有这种这个说法呢？因为第二个土是本来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没有的，没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断除它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本来第二个土呢，就是所谓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无始法，就是无始法。那么就是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割断的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当然现在的有些那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它真理并不是说是人不会有两个土，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人有两土啊，或者是动物有两个土啊，就这些都是以前也是这个，比如说两个动物呢，就是因为它的业力现象吧，就是粘在一起，就是这种现象都是有吧，就是现在这个粘生婴儿这些的话呢也是经常那个出现的。比如说这个去年有一个那个是哪个国家的，是马来西亚还是那个有一个婴儿呢，就是后来他们在那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没有成功已经死了。然后泰国还是什么呢，就是也前几年的时候呢，有20多岁的两个女孩子也是那个就是她这个身体也是粘在一起的，但他们笑的时候呢，就是生活都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各方面可以的。然后他们那个长大以后，就是大概20几岁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苦恼，就是因为两个人的那个个性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就是吃饭那个爱好也是不相同的。晚上睡觉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想睡的时候，另一个人呢还不想睡，就是还有因为他们身体都粘在一起，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苦恼。就是后来呢，就是他们说是宁可那个我们那个死也是可以的，不愿意就是这样这个一起这个生活的。就是后来呢，就是他们这个非要这个要求那个就是做那个手术，就是就抛开的，但是后来就是没有成功，也是这个死了吧，就是。所以人呢，就是有时候我都经常这样想，就是人呢有时候是在一个那个环境当中，当然这个我们很多道友的身体都是没有连在一起，但是呢一起这个生活呢，就是有些这个爱好啊生活啊，就是比如说有些呢就是这个喜欢喝稀饭，就是有些呢就是喜欢这个吃干饭，就是让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也会这个容易这个吵架啊，就是这样的。人的这个爱好啊水饺啊，或者是他的这种各方面是这个不相通的，就是不相通的。那么这里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 他这个龙蒙菩萨的意思的是对这个也不是有太大的这个关系，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不会有这个各断两个兔的，就是根本从来没有两个兔的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各断第二个兔，就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本师传当中也是，以前那个提婆达多和他们呢就是身体是这个一起的，然后呢就是兔不相通的，就是生命也是不相通的，然后变成两个动物的时候，当时提婆达多呢也是这个发恶愿，就是还就是他认为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当时那个他是恶还是鹦鹉呢，本师传里面的公明了，所以当时也是释迦牟尼佛和那个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身体是这个念在一起的，就是提婆达多和他们就是，然后那个整个这个生命呢就是不相通的。那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呢，就是也是现在就处处都是有吧，就是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这样的话呢就非常多。但是现在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有这个就是没有就是第二没有第二个兔这个各段的，就是。没有第二的，它是本来不存在的。但有些伦斯呢，就是这样解释的。他解释的可能有些也不太相同，但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那个一个人的那个兔呢，就是断呢，就是断了的话呢，就是没有第二个这个兔呢，就是各断，就是就他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只有一个兔吧，就是那么这个兔呢，就是已经这个用那个道来就是各断呢，就是各断了以后的话呢，有没有第二个那个兔呢，就是是各断，就是是没有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原来我们那个前世和是里面就是引用的那个苍安江村呢，就是也看见那个已经这个土各断三年的，就是但是还没有死的，就是终身的业力不可显现的，有一个公安吧。有些那个各断了以后的话呢，就是然后这个现在新的土呢，就是架在土上也是架上也是不行的。然后呢，就是在有没有第二个土呢，就是这也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是他这里呢，就是断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这个第二个呢，就这也是无始法。或者刚才我们所解释的一样的，就是人呢本来只有一个土，就是不可能有第二个土各断的。就如果第一个土各断呢，就是有的，但是一个图各端的这种无始法慧命呢，我们前面的科判当中讲了，就是这个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它这个比喻上呢应该是可能大概这样这个理解的话好一点。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上面我们那个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毁灭的现象。我们经常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认为是这些有始法已经毁灭了，有时候呢就是认为这个无始法也可能有毁灭的现象，很多众生呢有这样的分别念。但这些分别念的话呢，就是全部是那个不成立的啊，就不成立的。是这样的，刚才呢就是我们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本来不可能这个灭，就是有这个道理。那么这个不可能灭呢，就是并不是我们现在那个通过观察以后呢，就是知道这些是这个才变成了这个灭法了，不是这样的。本来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它是真实这个没有这种灭亡的这个现象。所以呢一切万法呢，就是本来是它的这个性质是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它没有这个灭，不存在的道理也是我们通过这个观察以后呢，就是才变成了这样，并不是这样的。无故妄存在也是这样说了，就是他说观察之时皆无有，如是为啥是也无啊，就是观察之时皆无有，如是为啥是也无。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没有的，就是但是没有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没有的。以前只不过呢，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的话呢，一直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再加上很多那个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的话呢，受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一些那个事件的，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教育吧，以这个缘故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诸法的本体呢，就是我们都没有这个如理的通达，以这样的缘故呢，就现在我们这个四字分别念当中呢，也经常是不存在的法呢，就是认为是存在的，存在的法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不存在的，就具有这样的这个颠倒这个邪执啊，就是颠倒邪执。然后现在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有始法呢不存在的，无始法呢就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无始法的这个灭呢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自己也是应该知道，通过上面的这个观察呢，就是确实这些的灭法不存在，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第二个就是第六个问题吧，就是自灭和他灭，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观察那个自灭他灭而破，就是这个问题来讲的，也就是我们那个现在这个抉择灭法当中的最后一个科判，就是 也是最后一个颂册。法不自相灭，他相也不可，他相也不灭。如自相不生呢，他相也不生。他这里呢，说那个一切玩法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观测方法基本上是跟前面这个一样的。因为前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一切法呢，就是自相呢，就是不能产生的，他相呢也不能产生的。然后一切法呢，就是自相是不能安住的，他相是不能安住的。就前面就是已经只在这个做了这个观察的。那么现在这个最后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切法的话呢，就是不可能是以这个自己毁灭自己的意思，也不可能呢就是依靠这个其他的物质来毁灭它，就是也不可能就是依靠其他的物质。那么这个道理呢，就像是我们前面就是观察那个产生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法是不可能自相产生，也不可能是他相产生一样的，就是也不可能这个一相产生他相产生一样，就是以这个道理呢，就是应该这个观察的意思。那么这个怎么观察呢？因为一切法呢，就是如果有这个灭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或者是自己灭自己的情况，或者呢就是自己不灭，但是呢就是依靠这个他者来灭，就是有这种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实践上的人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吧，比如说自灭的话呢，自己这个自杀，就是或者是这个自己杀自己，自己害自己，就是也有这种这个情况。这叫做是实践上呢，就是人们这个称为是这个自灭。然后他灭的话呢，就是瓶子本来是好好的，但是呢用那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摧毁，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他灭，就是实践呢就是有这两种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就这不过是只是这个唯心观察的一种这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切法就是如果自灭，就是自然这个灭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自灭呢，就是自己这个是这个作者，就是自己这个作者，那么自己灭自己的话呢，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是只有一个本体，自己只有一个本体的话呢，就是自己是这个能灭和宿灭呢，就是不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能灭和宿灭的话呢，就是自己灭自己也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自己呢，就是本来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东西呢也是宿这个灭亡者，也是能灭亡者。因为自己能灭亡的话呢，一个是灭者，一个是宿灭者，就是必须要有两个法。没有两个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灭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当然人们的是说是自己杀自己，但是自己杀自己的话呢，自己就是本来是一体的法，就是一体的法呢，就是他自己对自己如果起作用的话呢，那么这个包间就是各自己啊，就是包间自己各自己啊，或者那个自家呢就是自己接触自己啊，然后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色头的话呢，就是也自己这个自己接触自己啊，眼睛呢就是眼根呢自己见自己啊等等，就是世界上的很多这个万法的这个自作用的这个过失呢，就是依然这个存在的。那么这个肯定这个不合理的，就是所以这个自灭呢，就是自己灭亡自己呢，就是不合理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那么自己灭亡自己的事是不存在的，但是依靠这个他灭就是应该存在吧。那么依靠他灭真正是用这个实质性的自相性的这个他灭存在的话呢，这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如果有这个自相的他灭存在的话呢，那么一定要这个灭他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灭亡的话呢，就是也必须要用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其他的没有的话呢，就是他自己有不灭的一个物质来灭这个其他的物体，不可能的。然后就是第二个灭法这个要存在的话呢，就是需要第三个这个灭法，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前面就是能产生的这个法一样的，就是它一定要有这个有无穷的这个过失啊，有无穷的过失。如果你认为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呢，就是用这个铁锤来这个灭是可以的，但是瓶子呢，就是它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灭法的话呢，那是不是你的这个瓶子呢，就像那个虚空一样，就是变成了这个无为法？然后那个这个铁锤的话呢，就是它永远也不可灭的一个东西来这个毁灭这个瓶子，是这也是显然相违的，就是不灭的东西灭这个有为法呢，就是这种这个概念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无法安立的。所以呢，依靠他法而灭呢，就是也是这个不成立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不用我们那个费很多的这个时间和脑筋，就是然后应该呢，就是前面就是观察那个生不存在的道理来就是进行推测的话呢，也是完全这个领悟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论里面的很多这些推理的话呢，就是只要动到一个推理以后的话呢，互相都是可以这个退的，就是互相可以退。就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整个玩法的这个生和住灭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也
有这样的一个宗喀巴大师呢，就是他的这个讲义里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一切法是不可能有灭的话呢，就是对方这个优不宗吧，就优世宗，优世宗呢就是认为，这个生住灭，就是现在我们前面就是已经这个观察了，就是一切万法呢，一切有为法呢，就是生住灭的时候不存在，生住灭的这个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你们中观就是怎么承认呢、啊？就是中观这个生住灭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中观呢就是一切这个名言都全部，一切这个生住灭都不存在的话呢，你们那个现在的万事万物是如何具足的？那么我们中观可以这样回答，就是宗喀巴大师说，我们中观呢就是可以回答，中观呢就是在精心观察那个深意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都是不要说是生住灭，就是然后生住灭的本体也是离一切系轮的，就是生住灭的本体呢再精心观察的话呢，它的这个本体呢不存在的东西呢，就是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离一切系轮的，但是自己呢就是不会有这个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名言当中呢就是如幻如梦的这个生住灭是成人的缘故，就是我们总管自己呢就是没有任何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呢？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如幻如梦的这种这个名言呢就是可以这个成立的啊，就如幻如梦的这种生啊住啊灭啊，就是这些虽然是没有的，但是呢众生的迷乱现象呢就像蒙总的这个生住灭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承认的缘故，所以我们总管自宗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这个上面所讲的这个任何过失啊，就是翻过来就是优不宗呢认为就是那么你们这个生住灭是怎么这个成立啊，优为法存不存在的话呢，我们所生意当中确实不存在，但是四祖当中呢还是这个无期显现的，但无期显现的这个东西也是如幻如梦的，就是不可能就是有这个少许的实质性，就是芝麻虚的实质性也是在它的本体上是根本照不到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可以这样回答的。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切万法这个优为法吧，就是优为法呢就是依靠这个很多的这个例证来，就是中破和别破吧，就是从两个方面来，就是大的可判是中破和别破两个方面来已经那个具足完了。我相信那个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通过这个观察有为法吧，因为这个中在这个龙王菩萨呢就是他在借着这个中观这个根本慧论当中呢，在这里呢就是对有为法的这个分析呢就是非常那个细致，因为我们很多众生的话呢就是都认为是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存在的，对无为法的执着和对无为法的我执呢一般来讲是几乎没有的，但是对这个法无执这个产生的根本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一切有为法呢就是产生很强烈的这个有强烈的这种这个实质性，那么这种实质呢就是应该通过这个上面的这个观察方法来自己应该这个深信不疑，就是一切万法呢就确实是这个没有这个生住灭，就是生住灭呢就是有为法的法相，生住灭不存在的话呢，当然它的这个所表示的所表达的这个它实相有为法本身呢就是肯定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定见呢，就是我看每一个这个道友呢在新的详细当中一定会是朗圣起的，当然你在中观问思过程当中一点也是没有那个思维的话呢，就是那这种定解也不可能这个升级的，但是你真正去这个思维的话呢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有为法是不存在，那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抉择，最后呢就是应该对这个问题是深信不疑的。下面就是讲那个第二个科判里面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就刚才那个就是破那个生住灭的这个法相，就是然后以此能破实相有为法，就是也就是说是有为法的这个实相就是它本身那个有为法吧，就是它那个法相生住灭呢不存在呢，那么现在这个实相生住灭就是实相就是它本身，就是我们那天实相和法相分析的时候呢，实相就是它本身，就是然后这个法相呢就是它的这个特法，然后那个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的特法就是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具有特法的这个法呢就是它存不存在，就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十女儿子的这个特法全部都已经复认完了，一点特等也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是所谓的十女儿子跟其他法不同的这个特法一点也是照不到的话呢，那么现在那个安立一个十女儿子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安立的，就是所以呢就是下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生住灭不成呢古无又为，就是那么最后这个总结什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广的那个解释方法，就是一切这个生也不存在，住也不存在，灭也不存在，就是那么这些呢意义的就是做了这个广谱，就是不成立，既然这生住灭全国都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个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有为法，就是有为法是这个大真理的这个实相有为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它的这个特法就是一定也是不存在的缘故，因为一切法呢就是它没有这个常有的，就是全部是这个一切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的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无常的啊，就是无常的，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法呢就按理来讲是应该是它是那个生住灭的本性，就是这一代呢就是小乘也是承认的，比如说那个阿含经里面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诸行无常，就是 笑阿含经吗？还是好像是笑阿含经吧？就是阿含经里面就是说是那个诸性无常，就是一切性呢，就是是无常的，是生住灭法，就是是生灭法，就是没有说住吧，就是是生灭法。所以小乘也是认为这个一切这个万法呢，就是是这个无常的，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是生和灭的这个本性，就是应该这个具有这个它的这个特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上面的这样的这个观察以后的话呢，就是它的特法呢，就是确实是这个不成立，就是这个好像中观四百轮里面的话呢，就是生住灭三相同时又不成，还有后面就是那个不同时也不成的道理，就是在那个生住灭三相，就是对这个中观四百轮里面也是专门讲那个有为法的这个本性不成立的时候呢，也已经讲了，就是生住灭三相同时又不成。他这样的话呢，就是生住灭这个三个相呢，就是一般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啊，就是有为法的法相。但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呢，确实是在这个一切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不成立的。既然就是他的这个生住灭的法相不成立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有为法的事相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有为法的这种事执呢，就是可以这个完全就是让破，就是对，就是破那个一切有为法的相，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将这个以这样的这个两句吧，就这个两句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就是有为发物果何得又无为，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判里面吧，就是科判里面大的科判当中的话呢，破有为法和破无为法，就是无为法破无为法呢，就是现在很那个只有两句，就是我们那天科判就是案例的时候呢，这个破无为法也可能很多很多吧，就但是无什么那个龙梦菩萨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方式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就是破的，比如说那个我们要那个批评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就是点名批评，就是然后呢其他人的话呢就吓唬就可以了，就是就中间这个问题已经这个解决了，就是不用那个所有的人都一个一个的点名，就是所以说他这里运气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今天有为法这个运气不好，就是所以呢龙梦菩萨呢就是着重的这个破斥他，就是然后无为法呢就是虽然做坏事，但是呢他就好像这个没有发现一样的，就是以此类推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为法误国，就是有为法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这个观察，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为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有为法不存在的缘故呢，那么怎么会是能得到无为法呢？就是怎么会是得到无为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无为法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前面我们这个圣，主要是这个圣住灭三个法相呢，就是不存在，就是其中呢，就是前面光破这个圣吧，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完全已经这个抉择了，有为法的本体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有为法本体不存在的话呢，虽然对方呢，他们都认为这个有为法的虽然不存在的，但有为法的这个对方无为法肯定存在的。无为法为什么存在呢？因为无为法呢，就是实际上是常有的法，就是它真理的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我们居舍论里面这个说安立的有为法和无为法稍微有点差别，好像下面的这个涅槃品还是如来品呢，就是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无等我们的学的明恩的般的嘛学，它这里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寄送，就是它这个根本会论自己的这个颂词里面说有是无是是有为，就是有是无是无为，然后这个涅槃为无为，就是涅槃是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寄送，就是意思就是我忘了，就是是那一品，就是凡是可能是这个涅槃品或者是观如来品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有是法和无是法呢，就是是那个叫做这个有为法，然后那个这个涅槃的话呢，就是无为法，就是那么这个跟我们居士论的说法是有点不相同的。居士论的话呢，就是有是法呢，就是全部叫做是有为法，就是然后无是法，就是无是法呢，像侍女的儿子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是这个无为法，无为法里面也是这个有个觉证灭和圣非觉证灭，还有呢就是这个真啊，就真如吧，虚空吧，就是一般来讲是四个这个无为法，就是还有一些里面呢，就是说是三个无为法，还有一些八个无为法，就是大乘的阿毗达摩里面呢，就是将这个八种无为法，有为法呢，就是这个不存在的，就是刚才讲了，如果这个有为法不存在的话呢，就是对它这个相对的这个无为法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啊，就无为法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为和无为呢，就是它真的这个完全是这个相对的，就是观待的，就是如果这个观待的对这个相对的法不存在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有不存在呢，就是对它的这个无不存在，然后这个有品不存在的话呢，就是对针对它的这个无品不存在的，次安和必安就是不存在一样的，就是有为法这个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对着它的这个无为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前面的这种推理的话呢，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有为法都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有为法呢就是恐怕这个存在吧，就是有这样想法的话呢，这也是 不合理的。那个全智哥伦巴在这个中论的那个著述里面呢，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是现在那个藏地的有些呢，就是把这个唯识宗的那个观点呢，就是认为是中观的这个究竟观点。然后呢，就是认为这个法界就是不变的这个无为法呢，就是认为是中观的最究竟。这样的这个胡说八道的现象是非常多。那个什么全智哥伦巴呢，就是他意思是可能是对那个鸠那派呢，就是有点这个不满吧，就是因为鸠那派呢，就是认为这个如来藏呢，就是它这个无为法的本体是这个永恒这个存在的。如果这个永恒这个存在的话呢，无为法已经承认这个存在了。无为这法承认存在的话，他说是这样的这个胡说八道或者是这个无稽之谈的现象呢，就是是比较多。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也应该值得思维，就是这深深的这个经论的教义。就是他说是这些人呢，也应该这个就是该这个深深的这个思维，就是这些经论的这个教义。就是我想的话呢，这个不仅是在藏地那个区域吧，就是藏地区域。现在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有些也是有这样的，就是科图宗是说是我们要这个弘扬什么宣奘法师、慧寂大师的这个唯识的这个有相宗派，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把所谓的这个佛陀和所谓的这些这个一切法呢，就是认为就是是这个是有的，也是一种这个无为法这个存在的，就是无为法的这种本体呢一直是存在的。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只有这个唯识宗，就是唯识宗的这些观点的话呢，中观的力呢就是可以一一的破，就是完全这个浪破子得到。可是自己呢，就是认为是自己是所有宗派当中的至高无上的一个宗派，这样认为的话呢，所以这些高僧大德们也是中观这个龙猛菩萨呢，到底这个佛经是怎么样这个解释的？然后这个，如果你承认一个这样的这个无为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有为法不存在，无为法这个如何存在的道理呢？就是如何解释？所以这些问题上面的话呢，我看那个萨迦巴的哥伦巴呢，就是说的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不单是这个不在藏地那个觉能派为主的，以前呢就是有个别呢，就是也有各种说法，但是鸠那派的究竟观点呢，就是并不是这样这个解释的。综合这个哥伦巴呢，就是也会应该这个清楚的。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有些这个法师的话呢，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呢，就是就存留在一个唯识的这个见解上。那这样案例的话呢，我看可能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论的究竟释义呢，就是让他解释的话呢，他老人家也是可能是这个到时候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很好的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会不会变成一个。就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让他回答的话呢，就是他可能这个哑口无言，就是因为这个呢，你让不解释的话呢，就是这就是龙猛菩萨就是解释佛的名义就是不行的。然后你这个解释的话呢，就是有为法不存在的缘故，无为法也是这么存在。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唯识究竟的这种法解提想呢，就是不空，就是那么不空的法是在实相当中是存在的话呢，如来的这个经典是如何解释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看是那个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有些大德呢，就是也值得这个深思。就是哥伦巴的意思是，当时呢，就是要求那个藏地的有些这个大德呢，应该值得这个深思这个佛经的意义。但我像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现代的有些这个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相宗的有些论师呢，就是也应该值得这个思维这个问题。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有为法和无为法都不存在。然后我们那个科盘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与圣教相位，就是第三个科盘吧，就是第三个科盘里面呢，就是这个这与这个圣教相位，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样讲的呢？就是这个如幻亦如梦，如千达波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实。他这里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他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如幻化一样的，如这个梦境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如那个千达波城一样的，就是他这里应用了一个三个比喻，就是一切法的这个生住灭呢，就是也是完全这个相同的，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万法有这个生住灭，就像是这个如幻化和如梦境和如千达波城一样的，应该那个存在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这个事相，他的这个本体呢，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样？这个龙目菩萨这里讲呢，前面就是我们那个应用过这个大运经的一个校正。大运经的校正呢，就是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就是明显的说了，就是一切有为法呢，就是具有生，就是具有这个灭，就是具有那个 住，就是它有这三个法相，就是那这个依法方面可能是有点不同。我们那个前面引用的门分仁波切引用的也是这个前面的那个校正和后面的校正，可能依法上面有点不同，咱们当中也是不同的，可能是不同版本的这个翻译吧。就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亲自在大运经里面已经说了，他说的什么呢？一切万法是由这个生住灭三个法相，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你们这个这些呢，为什么是要破这个观点呢？就是他就是这个对方呢就这样给我们这个驳斥的。那么我们说是释迦牟尼佛虽然确实在这个大运经和有些有关这个大乘小乘的经典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是由生住灭三个法相，这一点呢就是没有什么可否认的，就是是确实说了，就是他说过这句话。但是他说的呢就是也有这个了义的，也有不了义的。当时那个他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不了义的。为什么说不了义呢？因为他就是这个就是针对呢就是一些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他不能这个取入自己这个自己取入佛门的这些众生来讲，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法相呢就是他先安立的，就是先安立的。但是真正的实相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最了义的呢就是最后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宣讲的。三转法论里面的这些法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那么为什么说他生住灭三个法相呢？这是在迷乱这个众生这个先前呢就是有这个这样的幻化的这个生住灭三个法相，所以呢就是他用这个这方面来这个宣讲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如幻和如蒙和如这个千大波乘，就是所以他这三个比喻的话呢，一般来说那个他可以就比如说一切诸法呢就是无生，就是无生呢就是如这个幻化来这个比喻，就是幻化呢就是幻化是呢他就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这个幻化的相，但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幻化的这个阴谋当中的话呢从来没有这个现象过，就是所以说他是这个做这个无生的这个比喻。然后这个如梦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主，就是无安住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梦境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梦呢就是可以做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梦呢就是从来没有安住过，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梦境的这个孩子啊，就是梦境呢就是自己享受那个色声香味的一些外境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从来没有安住过，就是这是安住的比喻。然后这个毁灭，就是毁灭的话呢，就是他用那个千大波乘来这个比喻，这个千大波乘的话呢，这实际上呢就是也是这个根本不可能这个称你的。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经常用这个训相称吧，就是因为那个一般这个中印僧呢，就是他以这个业力现象的话呢，就是他也依靠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业力呢，就是在有时候呢就可以这个现象的就可以现象的，就是他相当于是一些这个大的沙漠啊、海洋啊，就是这些上面呢有时候是有一些这个称世的这个现象。但这一点的话呢，就是现代的人也是让这个看得见的，就是现代那个科学的话呢，他们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话呢，就是他们也绝对是有种那个戏气，就是他们呢就是把这个呢就是看作为叫做这个海市蜃楼吧，就是海市蜃楼，他以这种来这个承认的，就是那么这个呢他们现在是以前一些资料里面呢，就是说是他们对这个千大波乘，也就是说海市蜃楼的那个这个解释是什么样呢？他们对这个阳光和然后这个地上的一些碎的那个真气呢，就是融合一起，然后呢就是这个光呢有一种这个繁殖的这个力量，然后这个繁殖的力量的时候呢，就是中间就是现象各种这个形状，就是他们呢就是科学呢就只有解释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自己呢就是有时候呢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明明这个发现，就是不仅仅是一个随分气这个组合在一起，就是他那个海洋上面呢，就是有时候这个云雾聚聚以后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高楼大厦，就是还有以前的有些那个有些报道里面的是也这样说过吧，就是这个问题是还是很多那个道友也是可能就是也分析过，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个以前呢就是他们在那个一些频道上面就是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他在海洋上面的话呢，就是首先那个就看得见那个云雾，就是云雾上面的话呢，就是它一般这个颜色都是灰色的，就是没有这个彩色的，然后呢就是有这个有这个城市，就是而且呢就是城市里面呢有些这个房屋的里面房屋上呢就是有烟囱，烟囱上面呢就是有冒烟，就是还有下面呢就是有一些轿车，就是也有这种这个现象。但有时候看呢，就是可能这个确实众生的一种迷乱现象，不然的话呢就是如果是真正是那个寻想城，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寻想城的话呢，就是恶鬼这个世界或者是中阴身的有没有轿车也是不好说那个不过有些那个现在有那个轿车的众生呢，就是就他就死了以后他的这个业力呢，就是先前就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这个说吧，就是所以呢现在很多呢就是有这个这个佛教上也是用空中六个啊，或者是那个海市蜃楼啊，就是以这样来这个比喻， 得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比喻的啊。但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它呢，就是首先是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产生过，就是在佛教上面的话呢，就经常用这个比喻，经常用这个比喻的话呢，首先是没有产生过，中间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安住过，就最后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有那个慧命啊，就是又不可能有慧命的。他这里呢，是这样讲的，就然后呢，这个入幻，什么就是入幻化，就这个比喻的话呢，就是我记得那个《金刚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切一味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以这个校正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个证实啊，就是也可以做证实。还有那个《中观四百论》的这个四百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这个诸法入后论，就是在那个好像是三品的这个最后一个吧，就是这里面也是有宣讲了就是这些方面的这个比喻。然后那个《六识真理论》的话呢，也有这个如八戒无始，如千达波城，就是也有这个校正，就是那个就是《六识真理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校正。因此呢，我们应该知道，就是一切有为法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确实是那个根本不可能就是出现成立，中间不可能存在，最后呢就是不可能安住。那么这个呢，就是用这三个这个比喻来可以先讲。好像严培法师他们的那个讲解里面呢，就是第一是那个有些是这个唯识什么那个小乘宗的这个意见，就是然后这个中观宗的这个意见，就是他这个三个比喻的，当然这个生住灭三个法相这样安立的方式是对的，就是国人版也是这样安立的。但是呢，以这个中观间和小乘间他这样分开有没有必要呢？就是你们自己也是可以详细观察，就是我觉得是不管怎么，就是他的这个对方的话呢，就是小乘，就是然后这个小乘呢，就是认为一切有法有为法是应该这个有生住灭法相，不然的话呢，佛陀的这个教义相违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佛陀的教义是不相违的。佛陀当时说生住灭法是这个是一种这个不了义的法。那么这里面这个生住灭法呢，实际上呢，佛陀所说的道理呢，就是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在幻化这个谛面前呢，就可以这个表面上看来这个生住灭那样这个现象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要这个如果真的要这个通达它的所有的意义的话呢，一定要问是那个无光存在的大幻化虚幻虚息，虚幻虚息呢，就是通过那个这个八大比喻和十二大比喻呢，就是完全具足一切万法都是这个虚幻的，就是虚幻的，就是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虽然在这个第一转法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宣说了就是是有的这个法存在的法这样讲的，但是呢，我们通到这个般若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以幻化八蕴来这个指导的时候，一切万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实质的性，就根本不可能有实质的性，所以呢，这个问题应该就是这样来这个了解。下面的话呢，就是应该用那个就校正总结吧，就是我们课盘上的话呢，校正总结。那么校正总结的话呢，通过我们这个文思这部这个论点呢，就是一切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也就是说轮回和涅槃所设的整个万事万物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实质。就是为什么没有实质呢？从它的这个生住灭和它的本性的这个存在和灭亡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佛经的这个校正也是可以这个真理的，有为无为无自体相，就是那个当期金刚地面是有这样的这个校正，就是这个有为无为呢，就是无自体相，这个单比梵语愚痴王分别有异，就是但是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愚痴的这个王子呢，就是分别是有这个各种不同的法，单比梵语愚痴王子分别有，犹如侍女见梦什么这个梦见抱儿，就是有侍女呢，就是在梦见的时候抱儿子一样，就是那这个校正的话呢，你们如果没有记住，就那个轻辩论是在那个里面有轻辩论式的那个讲义，这个后面呢就是讲了这个能切经的这个校正。还有呢，就是这个三摩地王经，就是宗喀巴大师最后总结的时候呢，就是引用那个三摩地王经。三摩地王经的这个校正的话呢比较长，我这里也是不能这个引用，就是你们如果想用的话呢，就是我以前引用过中观四百论的十三品后面好像引用过，就是当时用的特别多，就是那个校正呢，中观四百论是就是中观四百论的第三品后面。还是应该是第三篇后面吧，就是也应用过，就是所以我们要这个校正的话呢，就是以通过这几个校正呢，就深深的这个认识到一切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就是它的本体上根本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不过是我们这个所显现的全部呢，就是是这个如梦幻这个泡影而言，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刚经呢，就是也让这个就是所谓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这些道理呢，就是确实这个能这个明白的，就是在显现当中实数当中呢， 呢就是如幻如梦是存在的，可是这些呢就是并不是真实的，就是这不是那个真实的。然后真正这个去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不存在，那么所谓的不存在也是只不过是我们初学者来讲是先只有一个这个依补，就是不存在，然后所谓的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就是得到的，就是所以呢最后的话呢就是在你一切心论的这个总观这个无二见解当中就到达了这样的这个见解的话呢，才是我们这个文思呢就是真正就是有了这个一定的这个效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了。因此呢大家在这个文思过程当中应该不仅不怂的那个要这个希求这个真理，就是希求真理这样的这种空性法门呢，对我们来讲是确实是这个非常这个难得的。刚初学者呢就是以前尤其是对这个空性没有这个穿习过的人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陌生的感觉啊，或者是与自己呢就是好像有这个隔阂很大的，就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通过一宗这个文思以后呢就是一定会通达的。我看我们这里有些道友里面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呢就好像对这个居舍论呢就是很有这个信心的，中观的这个信心呢实在是这个胜不起来，但后来呢就是通过道友啊，通过自己的可能是一些这个缘分那个衬述吧，就是然后呢就是对中观的这个信心呢就是逐渐这个胜起来了。胜起来了以后的话呢，当然你有这个文思的这个兴趣，有文思的兴趣的话呢，你在这个中观的这个见解当中呢就是自己也是会获得这个一定的这个利益，就是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呢就是我相信我也是这个讲一次这样的中观根本回论，实际上是多年以来就是确实心里面是想过这个以后呢中观根本回论如果能降成的话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龙蒙菩萨呢就是揭示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论密义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这个中观根本回论。我如果一辈子能降的话呢就是就心满意足，有这种想法。我相信你们有些这个对大乘佛法有这个信心的人来讲是因为对这个中观应该有信心的，因为他的这个价值呢非常这个大的，就是这个本论的价值呢也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听到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说最低的一个要求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没有听懂，但是你光是耳边那个听到这个空性法门的话呢对每一个人来讲是肯定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我们的阿赖耶上面呢就是种下了这个文法的这个尤其是般若空性的这个种子的话呢，那么下一辈子呢就是可能那个遇到那个佛法的时候啊，就是真是对那个空性的这种这个种就真悟空性的这个种子呢就是复述，就是这样原来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这个生生死死有相当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这样就这样吧。观察也法之有无，若法是有则实即无有灭，不应越一法而有又无相。如果梦法存在，则盖法的慧灭就不成立，其理由是如果此二者出于同一之法也是同时存在，有想与慧灭的无想二者是不可能的，就是刚才。然按照这个前移的话呢，就是此中有想与无想，予以法非立。他有时候是那个前移呢好像鸠摩罗什的翻译啊，但有时候呢他这里呢就是跟鸠摩罗什的翻译就不是这个前移的了，鸠摩罗什前面这个翻译的就是那个了。如法是无则实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土无故不可断，如果梦法不存在，则盖法的慧灭就更不应灭，因为灭法的所以都不存在的缘故，如同一个土的菩提架了本来就不具有两个土，就是他这里呢就是由刚才我第一个解释方法来解释的，则第二个图的这端呢就是也是这个无从探及，因为第二个图是从来都不存在的缘故，以前你而这个以前数值你而类推。法不自相灭，他相也不灭，如自相不生，他相亦不生。法灭自身是自身毁灭是不可能的，就是法那个自己毁灭自己是不可能的，由于其之外之其他灭法使其毁灭也是不可能的，若用其理由呢，则如身法自身以及他法不能使其参生的推论一样，只需言辞稍加改变就变这个碎落事处。此中也可以为自灭及他灭灭法不可称，就是他这样比较移动一点吧，就是他那个自灭和他灭都不可能，这个灭法都不可能得到。这个中观对这里面的这个推理这个详细呢就是没有这个宣说。本来那个就是中论的那个先举论呢就是 特别好，就是仙居论里面的有些推理也是比较广。咱们里面有一个仙居论的那个讲义，就是瓦茨尼玛扎巴，就是瓦茨意思，就是中论呢，就是有两个意思吧，就是其中一个咱们的意思。他那个做的一个著述呢，就是去年那个我们一个刊博呢，就是从拉萨那个书库里面就是得到了，就是我们都是像这个从咱们当中很想把那个就是打出来，但是那个很多都已经这个太古老了，就是里面很多字都是根本那个看不清楚，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这些法本是非常这个珍贵的，就是所以神主灭不成古无有有为，一言一笔之通过前面无其科技的推理可以解释出可以诠释出，因为有为法的法相神主灭三相都无法合理成立，所以作为有为法的死法等等也是无有自性的成立，就是它是事相吧，就是它有为法的法相不可能事相，怎么回事有呢？然后这部无为法有为法无果，何得有无为？如果对方还是还是固步自封的认为有为法就是存在的，因为与其相对立的无为法存在的缘故，但是如果以我们所宣说的道理进行抉择，就可以毫无犹豫地得出结论。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有为法根本不可能成立，既然如此，那么这则呢有为法的无为法岂能成立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相对立的观待他的，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根本无法成立。直至与圣者相为，如幻也如梦，如钱大波曾说说圣主灭其相亦如是。如果对方有认为佛陀不是也说是诸比丘有为法有生有灭，也有自相诸法往他法之转也，这个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教旨呢有点不相同的，就是他前面的那个教旨呢就是有三相啊什么，就是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大运经里面的，但是大运经可能是有两种译本的这个原因吧，就是本来是那个意思大概是相同的，但是咱们上的有些这个诸比丘宗教好像前面有那个三前面我们是148页那个校正，和实际上是这个是一个校正，就是全部是出自于那个大运集里面的。前面那个呢就是诸比丘次等三法，就是次等三法，就是有这个次等三法等等，就有这样的这个差别。那么他这里呢说是你们这个对立岂不是贼与佛陀唱饭调吗？就是你们这个这样这个对立一切法都破的话呢，就是佛陀说是有这个三个相不合理吧。佛陀的这种说法是并不是这个并非是了义的说法，就是他不是了义的说法，只是以自行无生入梦，如幻如这个千道波乘的这个世间，即却现现生住灭的迷义为触发点，就是他的迷义是这样的，就是众生面前确实有一些迷乱的这个幻觉，而做如此全巧智所，有为法即无为法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存在只不过是如梦如幻如千道波乘一般，同样触发之身如实诸是如是，灭也是如此。中观根本慧论之第七观三相品是种呀，还有作业20道题，破安住是用哪四种推理？是这样破的。20道题，那个破安住是用哪四种推理？是这样破的。然后21道题。破灭时，破灭法的时候呢，是哪种六种推理？是这样破的。是用哪六种这个推理这样破的？就破灭法的时候呢，就是用哪六种那个推理是这样破的。这是21道题，就是破这个灭法的时候是用哪六种这个推理是这样破的。然后22道题是这样抉择有为法的这个本体不成立。以这样这个抉择有为法的本体不成立，就是因为他的法相不成立已经成了，他的这个本体或者实相就是怎么抉择不成立。这是22道题。23道题呢，这样能破无为法，就是这样能够破斥那个无为法。23道题这是。然后24道题呢，若诸法不存在，大运经中为何所有有为法具三相？24道题，若诸法不存在，大运经中呢为何说与这个有为法具三相？然后那个25道题，如何解释千大波乘的含义？
如何解释千道薄称的含义，而是六道题一和校正终结本品的内容，二十六一和校正，以什么校正呢？就是终结本品的内容。然后二十七道题，你问是三相品有何感想？
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陀那得依檀伽娑婆夜陀那尼利达那檀伽揭伽那揭罗龙车跋耶遮顿陀那哆哇。